好，我们现在今天所讲题目是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的道是有功效的。主啊，求神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灵的能力能够注入到我们生命里边。我们不单单要听到，而且要行道。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神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让你的话语你亲自来对我们说你的话语。主啊，求神你也祝福孩子能够在这里所分享的都是由你而来，求神你加添给孩子跟会众的能力，让我们听明白你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黑暗的时间。我相信的话呢，无论是你或者是我，在人生当中都有一段痛苦的时间。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或者一患难当中的时候，看到没有一丝的光明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气馁，或者感到沮丧，或者感到无助。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明白，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就是我们的出路，耶稣就是我们出路。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我是1998年从大学里边毕业的。我大学是在广州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没有留在大城市里边去工作，就回到了我的家乡一个小城镇里边找工作。我们以为大学生毕业之后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于是满满的信心就回到我的故乡里边去找工作了。结果的话，一等就等了3个月。经过了弟兄姊妹的介绍，还有朋友的介绍，还有中介啊，那个时候呢，很就是说工作那些中介的话呢，他也你给了一点钱，然后呢，他介绍一份工作给你。但是朋友的介绍的后的话呢，没有回音。然后呢，弟兄姊妹的介绍的话也没回音。我记得有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去到一个酒店里边，酒店里边的话呢，他要求他招一个是前台的，前台的话呢必须要会打字，而且呢不是我们是打中文啊，我那个时候只会打拼音啊，拼音，但是不会打五笔，也学过了一点呢、啊。那个经理就是说你打几个字给我看一下。那个时候我就打得很慢很慢，可能几分钟啊，或者一两分钟才打一个字。后来他说你可以回家了。结果的话呢，那份工都做不成了。本来很有信心的，结果一等就等了3个月之后，我说这样再等下去是没办法了。很多时候是靠我自己意志，靠我自己聪明，或者靠人脉，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工作。那个时候等了太久，说心里边就感觉一种挫败感。这个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我就祈求神能够好，可不可以给一份工作给我？结果的话呢，一祷告，弟兄姊妹也帮我祷告之后，马上就有一份工作，而且进入了当时我们那个地区就比较好的一个我们叫做我们那个。工厂是生产那个电脑电路板的，现在你们用那个手机啊，特别是我们国内很出名的一个公司叫华为啊，它就是我们那个公司出产的。所以你现在跟我聊一些的那个线路板的话呢，可能我还懂一点呢、啊、因为呢线路板分不同的，那也有多少层啊，有多少层，有6层，有8层，有12层，有4层。所以的话呢，很感谢神，在这一段黑暗的日子里边，我看到神的帮助。当我觉得自己是能的时候，确实靠人的能力不能，但是当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为我开路。 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回去看罗马书第三章，他说一个义人也没有，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唯独我们相信耶稣才因信称义，才能够有出路。保罗讲了一些道理，就告诉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不单单是一个教条，不单单是一个教义，更加的我们看到这背后是神的恩典。保罗讲了这一大堆道理之后，他就是怕他的听众不明白，于是他就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拿亚伯拉罕来做他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受犹太人所尊崇的一个祖先，但是呢他也有失败的时候，他同样的需要因信称义，并且呢信靠神才能够产生巨大的改变。我们今天分三点来看一到第五节。第一节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看，最好的基督徒也不能夸口，最好的基督徒也不能夸口。以色列人视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先，而且呢是他们所有的以色列民是出自于亚伯拉罕的。新约称亚伯拉罕为他们的什么？是我们的神，我们神的啊，是我们的祖宗，是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是在新约里边犹太人称为他们是他们的父，是他们的祖宗。可想而知，亚伯拉罕在以色列当中地位何等的高尚。以色列人也，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曾经失败过，也需要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圣保罗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如果凭着他的肉体，他能够得到什么呢？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的话，得到就是 find， 就发现的意思。其实这个字的话呢，跟马太福音两节经文是同一个字。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耶稣告诉我们，寻找的就能够寻得见，寻见的意思就能够发现。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引导到永生，那个是窄门是小的，找着的人却少，找着的人却少。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希望他能够在他的肉体上面能够找到一些的东西，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却有没有找得到？没办法找得到。而且呢，耶稣基督在七章的十四节，他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引到永生的这窄门，这个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却少。耶稣教导我们要找恩典之路，恩典之路。但是亚伯拉罕凭着他的肉体，什么也找不到。在以色列人当中，亚伯拉罕是何等的辉煌，是一个很值得尊崇的人，他是一个很尊贵的人。当神向摩西宣告自己的时候，他称自己是什么？当神遇到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他就称呼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这样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是神的朋友，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父祖宗，更加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朋友。以色列人知道亚伯拉罕与神立了约，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他们非常尊崇了亚伯拉罕。但在亚伯拉罕的肉体里边，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呢？ 耶稣和保罗那个时代，所有的犹太人，所有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说我不需要相信耶稣，不需要走因信称义的路。所以当耶稣传福音给他们了，传福音给他们人，那当时人就挑战耶稣，他们说，犹太人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已经很伟大了，耶稣你算什么？耶稣却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我。这完全凸显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永恒的神。所以呢，他们就用很强烈的反应来对付耶稣，来批判耶稣。五十九节这样说，可是犹太人却批判耶稣，要拿石头打他。保罗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看，在最尊贵的亚伯拉罕的肉体里边找到的是亚伯拉罕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多么聪明的人，多么伟大的人，如果按照人的本质，按照人的本性来寻找的话，保罗觉得找到是什么？找到我每一个你跟我跟世界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看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很好人，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这样描述，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并有恶与我同在。保罗也告诉自己，我本来是很想很想行善的，但是确实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却有个恶出来，能够占据了我行善这样态度或者我的想法。就算你跟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们里边的话呢，还是有一个残余的老我在里边，有个罪性就是在我们里边来引诱我，让我们去做坏事或者试验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有一个弟兄的话呢，就是还在中国侍奉的时候啊，有一弟兄的话呢，他就得罪了我，他就很多时候的话，当侍奉的时候都是阻拦着你。其实当时那个时候就很生气了，很生气。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嘛，不能够在人的面前发怒啊，不能在。结果的话呢，有一天晚上就发梦了，发梦的时候呢，我就要打他啊，突然之间就惊醒了，然后呢，醒过之后的话呢，就在神的面前去认罪啊，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表面很敬诚的人，但是按照我们的肉体呢，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依然的里边还有很多的老我、罪恶，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在主里边的因信称义，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亚伯拉罕是一位很虔诚的人，很有信心，他很有信心，神吩咐他你要离开乌尔，创世纪是十二章就告诉我们，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要去到我所你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马上顺服了上帝的话，然后呢去到上帝所应许的地方里面。但是因为担心埃及人要抢他，因为他当时候的话呢，他的妻子叫撒莱啊，撒莱长得非常的美丽啊，他非常担心到了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占据了他的妻子。于是呢，他要跟他的妻子说啊，去到埃及那里的话呢，你不要叫我老公了，你叫我什么？叫我哥哥，对，叫我哥哥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保存你，也可以保存我。于是呢的话呢，他就去到那里。这是亚伯拉罕的失败，因为他说谎了。随后，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为他的失败，上帝就不爱他呢？不是， 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借着信继续的在上帝的眼里边，亚伯拉罕依然的是一个义人。当时候还没有生以撒，也不知道自己的后裔是如何，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因信称义，因着他信神而被神称为义。这一次称义的亚伯拉罕有没有再一次跌倒呢？是有，当然在这之后的话呢，还重复了再犯同样的一个罪。创世纪二十章第二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去到一个叫基拉尔王面前，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里的话呢有亚比米勒王在他面前，他再一次的要求他妻子，他说你不要叫我，你不要看我是你的丈夫，你要叫我是你的哥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处于危险当中，如果不是神在提醒亚比米勒的话呢，他可能连妻子都丢了。圣经教导我们，除了耶稣，最好的旧约人物，被世人称誉的人，都是有罪的，都需要因信称义，都需要相信耶稣。保罗那个时代，有些犹太人以为隔离，有了隔离，他就不需要因信称义。而且呢，外邦人的话呢，没有隔离才需要因信称义，他们就要认为，其实这个错误了。任何的人都需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一条羞耻的路，乃是一条光荣的路、荣耀的路，不是低下的路，是一条神赐给我们能够通向永生的路。所以的话呢，我们没有人可以自夸，连最好的基督徒都不能自夸。保罗强调在四章的第二节里边强调告诉我们，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该得的。罗马书第四章四节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工价就是应该我做了工能够得到那一份，雇主给工人的工价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的话呢，如果那个工人欠了那个雇主欠了工人那个工资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雇主不对。如果亚伯拉罕做得完美，做得完全，所有的事都行得正，然后呢没有一点的错误的话，如果上帝不称他为义人的话，那是上帝的错。但是从亚伯拉罕的肉身上面，我们能不能看到亚伯拉罕能不能够从他的肉体里边、肉身里边满足上帝的要求？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最伟大的人、最有信心的人，也不能够靠肉体成为神的满足。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一位人啊？这一个叫做季羡林，季羡林。我相信的话呢，如果你是来自大陆的话呢，啊，中国大陆的话呢，也有机会读过他的书。季桂林的话呢，是中国大陆的很有名的一个国学、啊，专门写书的国学研究那个国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人。而且的话呢，他是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印度梵文的。印度梵文，虽然印度梵文的话呢写那些佛教，但是他是中国里边历史上面里边的话呢为数不多的去研究的很深。所以的话呢，献桂林的话呢是给很多人的尊重，并且呢一些人认为称呼他为国学大师，学界里边的泰斗，甚至的话被誉为是中国的国宝。但是后来他的儿子桂成写了一本书，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和我父亲桂献林》，里边说到的话呢，他就说 他的儿子说，在外人看来父亲是国宝级的学者，但是家里边的人看来却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内向而又孤僻的、对家人冷淡的不像是一家人的人。在贵臣的笔下，贵县令是一个有国无家的人，是一个孤独、是一个寂寞、是一个吝啬、是一个无情的文人。贵臣这样说，我一直不认为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贵县令，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当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因为这贵县令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德国的女士，结果的话呢，后来他对自己的妻子没有一点的爱，没有任何的爱。所以贵臣在书里边告诉读者，他说，我在家里边还称他爸爸，虽然叫得有点别扭，他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是一个爱国者，他沉醉于学问，对家庭的事管得比较少。只有在他去世前这前八个月，我们父子重新见面，父亲才更多的过问家庭和亲属的事。父亲对家庭的关心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一个天才是社会的财富，但却是家庭的灾难。无论表面看是很成功的人士，也不能够靠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看到贵县令是多么伟大的人，但在他儿子的眼里边却是那么冷漠、那么孤寂的人。世人，我们信仰上也是一样的，世人要得救都需要因信称义。这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每个基督徒也要面对失败与罪搏斗。既然一个义人都没有，最好的信徒也需要恩典，所以基督徒的话呢，也要面对失败的。能够面对失败，就有不一样的人生。在新约记载了耶稣登山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物的出现啊，是谁跟谁啊？摩西跟以利亚啊，摩西跟以利亚，你们考虑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人？没有想过。我想有些人可能解释的话呢，是因为摩西是代表律法时代，以利亚是代表先知时代。这两个人在旧约里边都是很伟大的人物，但是摩西跟以利亚一生当中有没有什么犯错呢？摩西自小的话呢，性格非常的急躁，当他出来看到同胞的时候，看见一个埃及人把一个同胞杀死，他就左看右看，见到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要藏在沙子里面。因为这样的行动的话呢，他就什么，他就被埃及王去追杀，然后呢他去逃到旷野里边，在那里度过了40年。神在这个期间里边不断的去磨练摩西，让他成为最谦卑的人。所以出埃及记民数记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摩西本来在这旷野里边他非常老，成为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可是真的这一生能够谦和下去吗？在他年老的时候再一次犯罪。在诗篇里边就描述了这一次的犯罪，为什么他不能进入迦南地。诗篇106篇32-33里边告诉我们，其实上面有经文了，我们只读前面32-33，我们一起读1、2、3。 好，可以了。好，这里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去到那个米利巴水啊，因为到时候的话呢，没有水喝，这些人的话呢，都发怨言。发怨言的时候的话呢，摩西很愤怒，就一杖就打到那个石头上面。但是，这里诗篇就告诉我们，摩西为什么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摩西说了急躁的话。可能诗篇诗人的话呢，就比较什么礼貌性的、尊重的，给摩西能够定下这个罪啊。其实如果在原文里边，他说是说了轻率、不经思索的话，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可能有机会是骂上帝，或者骂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的话呢就骂上帝的作为。以至下面的话呢，34到39节，是一般人因为他们的领袖都这样的态度，于是呢他们也不听神的话，去敬拜其他的神，导致整个民族都犯了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不按照神的吩咐，急躁的去打击那个石头，以致他不能进入迦南。我看到摩西，圣经描述他是极其谦卑的人，但是却一次又一次的犯罪。我们再来看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利亚是神被神所重用的，他曾经借着神的能力使旱地干旱的时刻能够下雨，又打败了巴利的先知。可是当他知道皇后耶西别来追杀他的时候，他一心什么想求死，他就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以利亚，这些伟人都有失败，都有犯错。使徒保罗也是曾经内心当中经历了新的交战，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呢？所以无论在人的面前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风光，都有失败的时候，都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面临这人生当中失败黑暗的时候，或者在属灵上面的话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了一句话：成功是那份从一个失败到另外一个失败而不失去热忱的能力，从一个失败到另外一个失败，而不因为这些失败打垮了你，而继续有热忱继续下去。大家认识他吗？对 ，Mother Teresa， 我们每个人都很，世界很多人都很敬仰他。这是也有人叫他德兰修女啊，德兰修女是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世人看来的话呢，她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慈善、很善良、对上帝非常忠诚一个修女。但是她在私下，她向神父倾诉她心中的一些的话语的时候，她这样说：神父啊，因为呢德兰修女是天主教的，她说：神父啊，我知道当我向姊妹与世人诉说神与当我知道当我向姊妹们与世人倾诉神与神工作的时候，能带给他们的光明、喜悦、勇气，但是我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我心中充满了黑暗，我觉得自己与神完全分离。亲爱的弟兄姊妹，类似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穿得光鲜亮丽，或者表面在他的作为甚至他的行为里面非常好、非常善良的时候，确实是每个人的心灵里边都有黑暗的那一面。大家应该听过这个人叫袁优谦博士一个见证， 一个见证。我记得的话呢，还没有来飞沙轮之前，我去 Surrey 圣道堂的时候，他就来那个教堂分享他的见证。袁月仙的话呢，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同性恋，他是沉醉于同性恋跟毒品中间啊，是，然后呢他妈妈对于他的行为非常的伤心，他妈妈说要去看望他，因为他告诉他妈妈，我就现在这样的行为就是这样的生活，他妈妈说我去到见你一面以后我就自杀，因为我没办法面对这样的儿子。后来他妈妈还是鼓起勇气为他的儿子祷告了7年，7年之后这个袁博士他是从他的黑暗里面走了出来，他走了出来。但是虽然他生命有翻转的改变，后来他就去读神学，然后成为穆迪神学院的一名教师。我们看他好像是已经成功了，其实他内心当中依然的有一种黑暗。曾经有人采访过他，对于他这样的改变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说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改变必然是让人从此不再有同性恋的倾向，取而代之的就是成为异性恋的倾向。试想一下，这与其他改变的一致，这与其他的改变一致吗？举个例子，好像说骄傲，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话呢，一直向着骄傲狂妄，他们一向都是骄傲狂妄，一世之间的话呢，脱胎换骨，变成了非常喜乐而且谦卑。这样的光景持续了好些年，但如果你跟他谈起来这样的转变的时候，他大概会告诉你，他其实每天和每周总要不停的要对他的骄傲作战。我相信改变并非没有征战和没有诱惑的，而是我们在征战当中的时候有选择成为圣洁的自由。因此这问题最大的郁结不在于我们的感觉与征战，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因心中渴慕神，渴求神，所以能全心全意地摆上自己一切和完完全全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征战。最近其实我也很软弱，因为呢，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事情出来，有不同事情。作为一个国语堂的牧者，很多事情都要去处理。我们广东话就是说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难起火啊，就很就是。有一点星星点点的火起来了。所以做牧者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会担心会忧虑。其实有时候弟兄姊妹说啊，牧师不是一份职业，是上帝的 calling。 但是如果普通人来看，我们就是一份职业。如果按照职业来看的话呢，这种职业是非常非常的难做。最近的话呢，我发觉我精神有点衰竭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睡梦当中啊，最近就好一点。前一段时间的话呢，真的很多的烦心是好像人被抽空了一样。然后呢，睡梦当中突然之间砸醒了，然后最早醒过来的话呢是4点钟，在睡梦当中老是有很多事就缠绕这个脑子里边想。好像整个人不是进入在睡眠当中一样，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忧心，就是想到很多很多事怎么样去解决。弟兄姊妹，有时候我愿意在你们面前去笑，是因为希望给更多的鼓励你们。但是作为牧者也有忧心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与属灵征战，也与我的软弱去征战。所以感谢神，在软弱当中我更学会去祷告，我更学会去依靠神。弟兄姊妹，或许你跟我一样， 也在与罪当中挣扎，或许你跟其他人一样，也在属灵的生命去挣扎，或许你在对付你的罪，对付你每一次的罪，或者你对付你的信心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要挣扎，基督徒必然的面对失败和内心的挣扎。我们必须要学会面对失败，学习在失败当中仍然的持守真理。上个星期谢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教导我最好一个方法，教导我们最好一个方法，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失败或者这些烦扰的事。他说要往哪里看呢？往远看，往远看，非常好。我们在永恒里面才有盼望。如果我们常常只是往近看的话呢，烦扰是依然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往远看，上帝将来预备美好的冠冕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有喜乐。这是第二。最后第三，因信称义是何等的恩典和能力。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一二三。因信称义不是只是普通人需要的这恩典，所有地上的伟人也需要这些这个恩典。所以呢，我们要记住因信称义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能力。关键的是我们要坚定坚持相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看英文版本，这个信的话是一个动词，而且是现在进行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相信，不是说今天信了就可以明天信的，我们是持续的、持续的不断相信神，依靠神的恩典，活出美好的行为。既然因信相信，因信称义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无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之下，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去祷告神，神就愿意来帮助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提醒我们，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支取帮助，也不在乎我们的肉体的尊贵与否。无论你是贫穷也好，无论富贵也好，无论是男是女，是幼小的，是有疾病的，我们不要看我们的肉体是否尊贵，而是在乎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去信靠他。既然因信称义能够领我们脱离永远的惩罚、永远的刑罚，这浩大的恩典也能够领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无论我们身体有健康的问题，或者我们生活上有金钱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心灵有各种的难处，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的出路。保罗以亚伯拉罕为例，教导我们不要被环境所吓倒，吓破了我们的信心。他对要对神有信心，他说在圣经里边，罗马书四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在无论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称义，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我们说过，你的后裔将如此。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年纪很大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岁生了以撒？100岁。撒来呢，应该是九十多岁。这两个人的话呢，在100岁才相差的话呢，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话，你将来有无数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等了很多年才出现了这件事。所以亚伯拉罕依然的在无望的环境里边，但他的信心不是软弱的。基督徒要铭记，只要信心不软弱就有希望。 亚伯拉罕他对神有盼望，他不计较环境是如何，他依然的去信靠神。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保罗也依然的面对不同的困难，他说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当中。保罗的软弱是什么？上帝赐给他一根刺，我们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这个刺最后还没有挪开，但是保罗依然对神有信心，他说你的恩典够我用。这是一些伟人他们所表达的在属灵上面他们对神的依靠。著名作家也是灵修的一个伟大人物陶树曾经说过，若神没有让他要使用的人经历深层的伤痛，神很难大大的使用他。意思就告诉我，如果神要用你的话，他必须要锻炼你，必须要你经历很多的痛苦才能够使用你。所以借着他的话语也鼓励我自己，神要不断的在锻炼我。67岁的爱迪生面对他人生的一次很极大的一个打击，在1914年12月9日，他一生的投资的实验大工厂叫 West Orange 这个实验室啊，就是下面那里，突然之间一夜之间的话就发生了大火，他损失了所有金钱的话大概是$40,000啊，1914年如果你有$40,000的话呢，就很多很多钱了。虽然保险只保了23万，但是爱迪生仍然乐观去面对。当这个大火一发生的时候，爱迪生不是说在那里喊啊叫啊哭啊，没有，他就叫他的妻子过来，他说哎，妻子你过来，你看多漂亮啊。因为呢那个时候他是用那个化学啊，化学里边的话很多颜色，有红色有黄色，因为一高温嘛，把那个所有的化学的话呢催化到天空当中。然后呢他叫他妻子来，哎，我们今天的话呢有看一场免费的烟花。爱迪生就是这样的乐观去面对，他这样说，因为大火已经烧尽了所有的错误，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又说过，在患难当中最大的价值，所有我们的错误都能够燃烧起来，感谢神，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什么人能够面对失败呢？什么人能够面对失败？就是那些能够仍然的在失败当中依靠神、相信神的人。我们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爱迪生曾经说过，很多人晓得当他们放弃的时候，很多人不晓得当他们放弃的时候，他们离开成功只不过咫尺之间。其实我们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间，纵然有失败，只要仍然的投靠神又继续往前走，有神就必有出路，有耶稣就有出路。我们可不可以对你旁边的人说，或者对我们一起说，对你旁边说，有耶稣就有出路。好，再来一次，有耶稣就有出路。是的，没错了，有耶稣就有出路，有耶稣就有力量。其实这一篇道我写的时候是鼓励我自己，我也希望今天能够鼓励你，有耶稣就有出路， 因为耶稣带我们走一条因信称义的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生活的困难或者失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放弃，因为要记住有耶稣就有出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主你是在我们这一边，主你是与我们同行的，因为你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你赐给我们因信称义，是鼓励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恩典多么美好。虽然纵然我们有失败，但是我们记得住有耶稣就有出路。主，求神你让我们活出来，活出我们的信心，活出因信称义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门。